大家好，我们是
加密玉米片，
我是四月，
我是阿环。
好，在我们录完前两集的 podcast 了之后，我收到了很多听众的来信，问我们都怎么保养我们的皮肤。不是
什么皮肤，
问我们说，就是这个加密货币的市场要怎么进行实际上的操作。
可是我们没有给信箱哎、欸。
什么在加密货币的世界里，哪里需要信箱这种东西？
那需要什么？
只需要一个地址。
我们也没给地址。
不要拆我的台，反正有很多听众的来信想要问关于这个实际操作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亲朋好友啦。
对啦，希望我听完然后就是讲说很多什么操作啊，怎么买卖啊等等。
所以我们会在今天这个 podcast 的最后讲到这个实际操作的一些方法这样子。
OK，
好，那今天还有另外两个主题，第一个是在加密货币的最近有一个很重大的进展，一个很重要的新闻嘛。
好，
第二个主题就是会骂一下一个人、
oh.
一个对加密货币市场来说是渣男的人。好，我们先讲一下这个第一个主题，就是这个重大的进展
哦、oh. 欸，你不是要先讲渣男吗？
你要先讲渣男吗？
你都讲渣男，大家就想说渣男是什么，
大家对渣男比较有兴趣。
肯定啊。
好，那我们就先讲渣
男、啊、不然如果是帅的渣男跟丑的暖男，你会选哪一个？
我喜欢可爱的男生。
好，很厉害，避过我的问题。 OK，
好，你要谈谈渣男吗？
渣男哦，就是很多人在骂，就是 Elon Musk， 因为 Elon Musk 在去年到今年为止，其实他是长期以来就是看好加密货币的一个支持者吧。那最近大家会觉得被他背叛的原因，就是说他在2020年到2021年的这个期间，就是他自己的公司就是特斯拉也买进很多比特币，当做一个他们的现金储备的一部分。那这的确这个消息也推升了就是比特币的这个价格的涨幅嘛。但是他最近一两个月来，他的对于比特币的这个说辞开始反反复复。比如说一下子说很支持比特币就是成为未来的一个全球货币，但是一下子就说哦，我要跟比特币分手了，比特币是一个很不环保的东西等等的。那这个说法也许在一两天内就是会反反复复，然后就会很多人觉得说他在利用他的个人的这个话语权再去操控这个币价这样子。
而且显然 Elon Musk 的就是他出来这些反复的言辞也确实有影响市场。
对，欸，那这样子跟渣男是什么关联？
哦，就是你不觉得如果比特币会说话的话，就会很想跟 Elon Musk 说，你到底是爱我还是不爱我？
哦，
怎么一下说爱我，一下说要分手，我都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欸，我刚是有押韵。
哦，反反复复是渣男的表现，
就是随着他的喜好，然后就说要拥有你，又说要离开你这样子。
哦，可是这样子不是比较会刻骨铭心嘛？女生比较会觉得哇，这是一个就是刻骨铭心的爱情，比较感觉。
是可以这么说了，没错啦。
好，我们不要讲这个，讲太多了。这个 OK， 好。那其实比特币环不环保这件事情，其实有很多可以探讨的部分。就是说，虽然它耗能源，但其实就是长期支持特斯拉的，就是 ARK， 就是方舟基金的这个创办人 Casey Wook， 其实很长期就很支持 Musk。 那其实 Musk 也是非常的尊敬这个 Casey Wook 讲。那 Casey Wook 其实他后来写了一篇，就是在讲说其实比特币其实是都可以去使用这个干净的能源去作为他的这个维持比特币网络运作的一种方式。那的确这个 Elon Musk 后来也去召开了各个矿场，然后去让各个矿场去承诺说未来就是慢慢的转向都去使用干净的能源。那的确其实比特币本来就在使用非常多的干净能源，因为比特币 它其实就是这些矿场，它其实是可以建在比如说水坝旁边，或者是什么地热发热的旁边，所以它本来就是会租这个便宜的电 而居的一种产业，所以基本上它使用干净能源的比例其实算蛮高的。
哎、欸，我要举手发问，什么是干净能源？
干净能源就是永续的能源啊，就是说你不会去消耗环境，或者是就是让这个环境就是有太多的代价。像比如说石油就是一个不可永续的，因为石油就是有限的嘛，而且你使用石油就是会产生非常多的 CO2。
所以我们也是把水视为理所当然喽。
把水视为理所当然。
所以比特币矿场对水而言也是个渣男喽，因为他觉得水的能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视为理所当然。
哦哦，靠，傻小啊！
怎样我都可以转到这个上面。
所以，
我们还是改天再谈渣男这个话题好了。再回到这个，
那你喜欢吗？
你说渣男吗？
嗯，
不喜欢，我喜欢可爱的男生。
可爱的渣男呢？
这个太难了。
我看你表情好像蛮 OK， 哎、欸，讲到哪兒？
讲到说，其实加密货币并不如大家所以为那样的不环保，它其实是可以使用干净能源的。
对，的确，而且尤其这个对于 Elon Musk 的不满，其实已经蔓延到各个层面了。比如说各个加密货币的，比如说币安的这个赵长鹏就是创办人嘛，他开始也对这个 Elon Musk 这个对于自己发言不负责任也是非常多的不满。那其实在很多的区块链的开发者，我所听到的都对这个 Elon Musk 的话语已经完全没有信任感，所以他的影响力其实在币圈或者是加密货币区块链的这个圈子已经他可信度慢慢在下降。那而且他最近还去骂散户说，就是大家就是只想赚钱干嘛的，就是不是生产等等，就是开始在骂散户说你们是一群 loser 什么的，所以他已经惹火非常多人。而且最近还有一个例子，就是那个匿名者这个世界知名的骇客组织，然后也制作了一个影片，就是说他在比特币上所赚的钱其实远超过他卖特斯拉车子所赚的钱。其实特斯拉赚钱的地方一直以来都不是卖车子，是拿这个国家的补助，就是因为他卖这个电动车，那减少这个碳排放量，所以这个州政府，美国的州政府就会去补助这个他因为卖电动车而降低这个碳排放量的这个多寡，来给他这个相对应的金钱的补助。所以这金钱补助其实远大于他卖车的所赚的钱。那因为他现在买入了比特币，所以这时候就会有市场上疑虑说，会不会是他号称是一个干净环保的一个公司，现在买入一个不环保的东西，所以这个前后不一致。那他还拿那么多国家的补助，所以有可能 Elon Musk 会因此介意这一点而去诋毁比特币。其实我个人会觉得说，对于加密货币或比特币，这个 Elon Musk 对于他的评价是好或是坏，我觉得都是正向的。因为一个东西本来就是你不应该就是完全的就是去赞扬它，或者是就批评它，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赞扬，很多的批评，对于这件事情被大家理解什么，都是长期来讲都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事情。
嗯，
对对对，
这个同意。好，那我们就来讲到另一个，就是最近在加密货币市场的一个重大的进展。
对，就是在今天是2021年6月10号嘛，在6月9号。中美洲有一个国家叫做萨尔瓦多，国会在台湾时间约下午2点的时候，多数通过比特币法案，84票中有62票投下赞成票。那也就是说，将比特币定为他们国家的法定货币之一。那在先前呢，这个国家原本是使用美金当作法定货币。那在更之前，他们有自己的国家的货币，但后来被舍弃了。那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很多小国其实自己的国家的货币的都没办法竞争得了 美元这种强势货币。那这种小国现在增加了一个比特币中当做法定货币，其实是我认为是一个对这个国家或是对比特币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欸，我要发问，所以他们就是增加了特定是比特币这个币种作为国家的法币。
对，就是比特币而已。
了解。
那其实法定货币的意思就是这国家有没有定这个东西为法定货币跟没有的差异，就是在于说法定货币的意思是说在这个国家内只要是这个国家所定的法定货币，那所有的商家、厂商、公司、个人在收款或是缴款的时候都必须承认这个法定货币是有可以 收款跟发款的。也就是说今天好，假如说我是一个摊商，我是在这个萨尔瓦多国家里面的一个比如说卖珍珠奶茶的，我不知道那个国家有没有珍珠奶茶，
我想喝珍珠奶茶了，
待会定一下。
好好好，
对，那就是这时候如果有人要用比特币来支付的时候，你是没办法拒绝的，你只要拒绝的话那就是某一种程度上就是犯法。对，那这个定为比特币为法定货币有对于这个国家的好处，是因为这国家是一个小国家，那其实他们的 GDP 20% 都是由国外汇钱进到这个国内的，那基本上他们就想要掌控自己的法定货币嘛。那一开始是有美元，那其实美元 是美国的国家的法定货币啊，所以这个国家如果想要拿回一部分的自主权，那定一个比特币这种没有无法被任何人所控制的货币当做法定货币，其实是一件很合理的一件事情。
原来把比特币定为法定货币也有一些存在的意涵，就是可以拥有自由，
对，
可以拥有话语权，可以不受任何人的限制，
是
这么哲学层面的意义。
我当时想到陈意涵。
什么啦，好烂哦。而且我相信就是像这样子有一个国家真的把比特币定为国家可以去流通的法币，其实也像是某种程度像是越来越多人认同加密货币的实际上可使用的这个价值。
对啊，我觉得两三年前在讲比特币会成为某个国家的法定货币，其实是一般人是会觉得这个是天方夜谭 nonsense，
对，
只有少数极少数的人觉得这件事情会成真，可能万分之一吧，就是这种坚信者会觉得这件事必然发生，不然的话今天终于在昨天终于发生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蛮不可思议的。
依照这个脉络听下来，我会觉得他们现在做这个决定好像也是蛮合理的。
对啊，现状一定是 OK， 就是可是如果你在二十年前在讲说哦，现在以后每个人人手一支机器，然后会跟电脑一样，比电脑还好用，其实你会是难以想象，
大家也不相信，
不会相信，对。但是你过了这么久，你会大家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对，就跟你现在叫外送这么方便，大家也会觉得很不可思议。那比特币也终于走到现在这个状况，就是大家也觉得哦，比特币哦，终于被某个国家当作法定货币，然后有点意外，但是好像又可以接受了这样子。
哦，我刚刚想到，就像如果你跟国小的我说，现在在 Spotify 上周杰伦排行榜第一名是说好不哭，我也不会相信。所以未来会发生什么令人难以接受？
所以你国小的时候可爱吗？
这有什么关系？
没有，但是我就觉得你国小的时候是怎样？
应该是挺可爱的吧？依照我现在的样子回推，国小的时候应该是挺可爱的。
哇，讲的完全不害羞。
好，那我就要问啊，就是他们如果可以在他们的国家使用比特币进行交易的话，那我就很想帮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来问，就是
多广大？
大概有10万吧。后面的朋友， okay. 左边的朋友
，OK，
好，就是要怎么这件事情实际上要怎么操作？可以请阿环来说明一下吗？
第一个就是说，大家会想要知道说怎么去买比特币或是买以太币这种东西。第一件事最难的事情就是开户嘛，其实就是跟你买投资一样，你投资你想要买股票什么什么，讲这么多想这么多，其实最难的第一步就是去开户。那其实，在 你想要买比特币要开户，其实远比你要去在银行开什么股票来的简单多。你只要上网，那台湾主要有两主要有几家蛮知名的，那我就举两家，一个叫做币托，一个叫做 Max 交易所。这两个交易所都是存在非常久，而且就是被监管什么已经符合非常非常就是非常优质的这个交易所。那其实这是台湾 local 的交易所。其实那我们要做一件事，就是把台币换成加密货币。那大家会想说，那一开始就去把台币换成加密货币是风险很高嘛？因为加密货币就是波动非常大的东西。所以一开始我们会其实 只会把台币买成这个美金的稳定币。那之前大家有稍微提过什么叫 美金稳定币，也就是说运行在区块链网络上的美元，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子。那在区块链上的美元，但它的价值就是一颗美元就是一颗美元嘛的价值。那其实这件事情会非常容非常的，
怎么好像听了一个废话，两颗美元就是两颗美元的价值，那三颗呢？
你知道三颗比特币不只是三颗比特币吗？只要拥有三颗比特币，你还可以成为萨瓦多的国家公民。
真的假的啦？
昨天通过的、啊。
那成为他们公民可以干嘛？
可以去萨瓦多开珍珠奶茶店。
那我可以有三颗比特币，然后又没有三颗比特币了之后呢？
又没有三颗，那你可以跟可爱男生一起共度开心的约会。
那我要把三颗比特币卖掉。
好的，其实实际上一颗美元稳定币也不等于 一美元，它还是有一点微幅波动，因为它其实美元的稳定币其实是一个像是有点间接创造，就是说在主要是在美国，他们就是有一些银行或者金融的机构存放了，比如说100亿美金在这个银行里面做信托，那同时呢，在区块链的网络，譬如说以太坊的网络。我们称为 ERCS， 在上面去发行100亿颗的美元稳定币。那这100亿颗的美元稳定币在以太网路上进行的各种传送，它背后的行或是信托机构里面的那100亿美元这样子。
我妈妈听到有银行在背后撑腰，都放心了许多。好了，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听到。
银行哦，哦，
因为很多人听到就是加密货币，就会说，哎、欸。因为比如说像你刚刚提到在股票开户嘛，他们就觉得股票其实是有一个机构在监管的，
嗯，
你这些钱放进去是有个机构在监管的，
对，有政府在就是保证的，
对对对。那加密货币的市场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就稳定币的话，就是算是有，但稳定币又分好几种，比如说一开始被创造出来叫做 USDT。那其实 USDT 的话是其实是一直以来都有在争议，就是说它到底有没有100%的美元储备。那它其实有一次的会计审的时候发现它只有 75% 的美元储备，也就是说它发行的比如说100亿美元，但是实际上在银行里只能存放了75亿美元这样子。但是最近的这个会计审就是说，哎，它已经又把它补回来，就是100%的有美元储备这样子。那我是比较推荐，就是说怕 USDT 有风险的话，其实可以用 USDC。 那这是一个我记得是注册在纽约吧，总之就是美国的这个有被监管的这个机构里面这样，然后每个月都有这个报表产生，就是说这个月到底发行了多少新的 USDC 这个稳定币在区块链网路上，那银行那边又有多少钱被存放进去，真的美元进去这样子。
好，我刚刚又收到了听众 Tony Stone 的来信，问说，哎、欸，那我们把这个台币换成稳定币了之后呢，该怎么办？
Tony Stone 是谁啊？
就是我们的听众啊。
哦、
应该是疯狂粉丝吧。
哦，是哦。对谁疯狂？
对加密玉米片。
哦，是哦。哦， OK OK OK， 他可以捐钱给我们啊。
可以，我们会给个地址。
哎、欸，你说他问什么？我忘记了。
我们把这个台币换成稳定币了之后呢？
对，那就是第一个，就是你比如说你用币托或是 Max Coin 或是 Max 交易所，那我们待会会把这些详细的这些交易所的网址放在这个说明栏里面，你去 在这往这个交易所里面呢，就是去申请账号嘛，就是账号密码，然后你必须缴交一些身份验证，你的身份证啊，你的银行邮局账簿啊等等的，那这些东西就是是必要的，因为就是要台湾政府要监管的东西嘛。那之后你可以汇钱进到这个交易所里面，那并且再透过这个买卖单的方式把它买成这个美元稳定币。那这时候我们如果要去买比特币啊、以太坊这种货币的话，我们必须要在国际上就是交易量非常大的交易所来去进行，才会是比较好的。因为你如果交易量小的交易所，那就是没有流动性嘛，你就是买不到，你可能需要花比现价更高的价格去买到比特币，或是比现价更低的价格去卖出比特币，那这都是不好的。所以这时候世界现在第一大的这个交易量的交易所就是币安，那同时它的声誉 也非常良好，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去申请币安的交易所的账号，那我们待会会放在这个说明栏里面去做注册申请。那当然就是步骤上当然都会麻烦一点，就一开始，但是之后就会简单很多，你要去买卖都会轻松很多。
你要不要讲讲我们最近在进行的项目是什么？
其实如果是我最近的亲朋好友现在想要来这个买卖比特币啊，什么加密货币，参与这个加密货币的市场的话，其实我觉得我现在非常推荐的一件事情就是去有一个募资平台叫做 CoinList， 那其实上面的项目都是一些新的项目，所以而且这些新的项目的这个就是被事后被这个 CoinList 的这个平台其实被审的非常良好，就是说只有非常顶尖中的顶尖的项目才有办法上到 CoinList， 那它的这个额度也非常小，所以你必须抽签，然后而且你抽签抽到之后你可以买的额度也很小，但 anyway 你抽中之后你会赚钱的几率就蛮高的，因为过去的10-20个项目左右基本上都是5倍甚至20倍甚至还有200倍的这个涨幅，那基本上就是它是一个大概率会赚钱的一种，就有点像股票抽签这样子，那抽中就是哦不错，就是我适合我新手一开始不需要花这么多钱，那又想要去参与这个市场一个非常不错的方式，可以去注册的 CoinList 这个平台的这个交易所来去参与去抽签，那抽中了就基本上你就可以先赚了一小笔加密货币的一笔钱，那之后你再去用这一笔钱呢去做看你要买比特币你要买以太币，那这样的话你的风险会是比较低的。
嗯，所以我们也会把这个 CoinList 的连接放在我们的留言栏里嘛。
对对对对对。
或是有什么问题，其实也可以在那个，我记得是不是 Apple Podcast 的评分系统上面可以留言？
哦，可以。
对。
或者是你觉得你自己是可爱男生的话，你可以把自己的照片也发过来。
太好了，可以可以、啊。照片要发到哪里？
哎、啊，你不是有地址吗？
哦，地好好，给一个地址。好的，好啊，我们今天的这个 podcast 也差不多到这里结束啦，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